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心雨。中国俗称礼仪之邦，礼乐教化一直伴随着华夏民族，维系着神州大地五千年来的神传文明。人的先天本性原本善良平静，有感于外物的诱惑，生出好恶之情，好恶之情得不到节制，就会逐渐失去先天的本性，从而邪念丛生，追求私欲，以致无所不为。于是圣王们根据天地的中和之道，制定了礼乐，乐以正其心，礼以正其行，用礼乐把人心调适到中正平和的天地之道上。礼记乐记曰，大乐与天地同和，大礼与天地同节，与天地合其德，就是德音雅乐正声，与天地不合，就是邪僻，就是逆音淫声。圣王用大乐调和人的心智，用大礼节制人的行为，人的心智行为都符合天地之道了，自然就天下大治而国泰民安了。那么音乐真有这么大的作用吗？尚书易记曰，萧韶九成，凤凰来仪，虞舜时的乐章萧韶之曲，连续演奏九章，凤凰也飞来，随着乐声翩翩起舞。萧使弄玉，吹笙吹箫，感化天地，引来赤龙紫风，双双成之，成仙升天而去。雅乐能感通天地神灵，降世吉祥，何况与感化人心。孔子在齐国听习韶乐，三月而不知肉味，他感叹说，没想到听音乐竟到了这种地步。据说师旷弹琴时，马儿会忘记吃草，仰起头侧耳倾听，觅食的鸟儿会忘记飞翔，翘首迷醉，丢失口中的食物，足见雅乐和神安体，感人化物的力量。孔子的弟子子游在武城做官，注重以礼乐教化百姓，城里经常一片弦歌之声。子游见到孔子说，我时常听先生说，君子学了礼乐就会爱人，小人学会了礼乐就会和顺，现在城里的百姓都讲究礼让，和睦相处，这正是我出师为政的目的。孔子听了非常高兴。对圣人来说，雅乐教化人心胜过雄兵百万。舜帝时有苗不服，大禹欲武力讨伐，舜帝曰，不可，德政教化不够而动用武力，这不合治国之道。于是修明德政教化三年，令人们手持干器起舞，以美德五乐代替武力感化对方，终于不战而屈人之兵，使有苗降服。雅乐者，君子之所以养义也，德成而上，义成而下，道德的力量是永远高于技艺的。君子拥有高尚的品德，博大的胸怀，弹奏出的雅乐自然是众人心服。舜帝五乐服有苗，孔子弦乐解围，诸葛亮空城弹琴退敌，不都是这样的吗？孔子曰，故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。文德就是礼乐教化，礼乐教化的文治之功，实在是远远胜过劳民伤财不得已而用之的武功的。是故君子修身治国，不可离开礼乐的教化。 高雅的乐曲能感通天地，邪僻的音乐也会招致灾祸。亡国之君商纣王不遵天道，不听雅乐正声，却命乐师师言作靡靡之乐。武王伐纣时，师言抱琴投蒲水而亡。后来晋平公设宴招待卫灵公一行，酒兴正浓时，卫灵公说，我来贵国的途中听到一种新乐，想演奏给您听听。晋平公便让师娟演奏，师娟还没弹完，晋国乐师师旷就手按琴弦制止说，这是亡国之音，不能再弹下去了。晋平公不解，师旷说，这乐曲是师言所作，师言曾为纣王演奏这靡靡之音，后来武王伐纣时，师言抱琴投水而死，所以听到这乐曲的人，他的国家也一定会衰亡。晋平公说，我就爱好音乐，就让我听完吧。师娟便一直弹到曲终。晋平公问师旷，乐曲中还有比这更感人的吗？师旷回答，有。晋平公要听，师旷说，您的修为不够，不可以听它。平公执意要听，师旷只得演奏。弹第一段时有仙鹤聚集，弹第二段时仙鹤们鸣唱飞舞起来。晋平公大喜，又问道，还有没有比这更感人的？石旷说，有，从前皇帝曾用它来大会鬼神，如今您的德艺修养不够，不可听它，否则将招致灾祸。平公说，我已经老了，所爱好的就是音乐，就让我听听吧。石旷无奈，只好演奏起来。弹第一段时，白云从西北天边涌起，弹第二段时，狂风骤雨，狼瓦吹飞，左右大臣们四顾逃命，晋平公吓得匍匐在角落里。此后晋国大旱三年，赤野千里，晋平公也从此一病不起。同是一首乐曲，皇帝听之吉祥，平公听之招祸，为什么呢？是道德以及奏乐目的不同所致。皇帝以天子之尊演奏与天地同和的大乐来酬谢天地神明，这是天人合一的得道之举。而晋平公道德不及诸侯，却执意要听与天地同和的大乐，这种用圣人的音乐来满足声色之欲的行为，助长了人的私欲妄念，是对天地神灵的亵渎，对礼乐的破坏啊。吉祥天佑与灾难天谴都是自己的人心招来的，假如晋平公能听从师旷的劝告，节制人欲，修养德义，不做非分之想，处处谨遵诸侯之礼行事，那只会得到上天的赐福保佑，又怎么会连累晋国百姓也一同遭殃呢？《史记·乐书》曰，古代圣君之所以制定雅乐，并不是为了娱乐人心、快意纵欲，而是为了治理好天下。音乐端正，人们的行为也就端正了。礼仪是由外表进入的，音乐是从内心产生的。如果离开了礼仪，人们的行为就会变得凶狠傲慢；如果离开了雅乐，人们的内心就会变得奸诈邪恶。雅乐是君子用来修养德性而防止淫逸的，所以圣王让人们耳听雅颂之音，目视威仪之礼，这样邪恶的东西就无法侵入君子的身心了。好了，这期的神串文化节目又要结束了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，再会。